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下面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湾派出代表团赴美出席川普就职典礼；中共制裁美国防务公司，分析认为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医院贩卖婴儿问题多年，妇产科医生亦涉入；乌克兰阻止俄罗斯气体过境；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民主党全体人员到场或成关键；拉斯维加斯特斯拉车爆炸案，男子爆炸前中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礼拜四宣布，由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的八名朝野立委组成的代表团，将在1月20日出席美国新任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这个是台湾为加强美台关系而采取的重要外交措施。代表团包括民进党三人、国民党三人及民众党一人，成员将参与就职典礼及相关活动。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亦都将一同出席。林佳龙表示，扩大朝野代表团名额，展现了台湾对台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向川普新政府表达祝贺。总统赖清德透露，他邀请韩国瑜率团的决定是为了团结朝野，化解分歧。这个亦是赖清德首次公开证实相关安排。他计划在代表团启程前与团员在总统府会面，讨论国家发展大计。中共当局礼拜四宣布对28家美国实体实施出口管制，并将10家防务相关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他们在中国经商。这些公司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通用动力、雷神及波音的多家下属企业。制裁措施涵盖禁止军民两用物项交易、禁止高管赴华、吊销工作许可等。对此，有专家分析，这些措施对相关企业影响微乎其微。兰德公司分析师郭宏军指出，这些美国国防承包商通常不会同中共合作，因此经济损失有限。但是此举反映了中共针对美国制裁的反制意图，尤其在后任总统川普威胁对中国全面加征关税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这些制裁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经济影响，但预计两国经贸摩擦将会持续升级。中国医院贩卖婴儿问题严重，妇产科医生亦涉入。据中央社今年引述极目新闻和中共官媒央视官方消息，中国知名打拐人士上官正仪近期揭露山西省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存在贩卖婴儿的情形，除了清洁人员外，亦有医生参与其中，借由人口售卖从中获利。根据相关资讯，根据婴儿的性别条件不同，价格由人民币8万到10万元不等。先前大纪元媒体就曾经报道过，上官正仪在2023年11月6日发微博披露，他经历长达1年多的卧底，掌握到湖北襄阳剑桥医院院长勾结多地网络中介，利用抖音平台长期公开以近10万元的价格售卖出生证、疫苗本，为买来的小孩洗白身份。该团伙仲售卖婴儿，男女婴儿的价格都在10万元以上，涉及全国10多个省。由于乌克兰停止俄罗斯天然气经境内输送至欧洲，礼拜四欧洲天然气价格创15个月新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每年可能将损失超过50亿美元，乌克兰就失去约8亿美元的过境费收入。能源分析师指出，对部分依赖俄罗斯气体的国家，例如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影响较大，但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找到替代供应来源，例如挪威和美国，减少对俄罗斯气体依赖。2023年，美国向欧洲供应了大约47%的液化天然气，成为主要供应国之一。 斯洛伐克总理菲科批评乌克兰此举损害小国利益，并威胁报复切断对乌克兰电力过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不再允许俄罗斯气体过境是为了避免莫斯科借此获利支撑战争。他还指责菲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可能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众议院在1月3日举行第119届国会议长选举，民主党党魁办公室确认全体党员将会到场投票。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有微弱多数，而且部分议员对现任议长约翰逊续任持保留态度，使民主党的全体出席更具影响力。共和党内部存在分歧，肯塔基州议员托马斯·马西明确表示不会支持约翰逊，其他例如印第安纳州议员维多利亚·斯帕兹就持观望立场。虽然前总统川普已经公开支持约翰逊，部分强硬保守派仍然未表态。此外，两名因健康问题长期缺席的民主党议员亦确认参加投票。加州议员 Nancy Pelosi 在经历髋关节手术后回到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议员怀特·艾文斯就在中风后首次现身投票。由于多数席位有限，约翰逊需要确保几乎所有共和党票支持，否则可能失去议长职位，而这次选举结果将会影响国会未来走向。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川普国际酒店外，一辆特斯拉的 Cybertruck 电动皮卡在新年一号发生爆炸，车内现役美国陆军绿色贝雷帽成员马修·莱夫斯伯格确认死亡。警方星期四表示，莱夫斯伯格在爆炸前头部中枪，车内发现一支手枪，爆炸造成附近七人轻伤，车辆后部装载的烟花炮及燃料罐引发剧烈火势。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澄清，爆炸同车辆本身无关，并指出车辆遥测数据正常。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科罗拉多州进行调查，但未透露细节。另一名在新奥尔良揸车冲撞人群的男子沙姆·苏德丁·贾巴尔同莱夫·斯伯格都曾经驻守自由堡，但官方表示两人没有直接联系。警方已经掌握租用该车辆人士的身份，案件仍在调查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批准对日本36亿4千万空对空导弹军售案。美码头罢工绕供应链，劳资七号谈判港口自动化。全拜登决定阻止新日铁并购美钢破局。南韩检警对峙近六个钟头，放弃逮捕尹石月。智利规模6.1地震，中国宁夏进入地震窗口期。台湾不容忍中共媒体统战，暂停海峡导播及所属部业驻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国防安全合作局在1月2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向日本政府出售 AIM-120D3 和 AI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估计总价是36亿4千万美元。国防安全合作局礼拜四向国会通报了这项销售协议，并提交了所需的证书。声明表示，这笔交易的主要承包商将是雷神技术公司。该项销售协议将提高日本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保护本土及驻日的美国人员。日本将能够顺利将这些物品和服务整合到军队。声明指出，这项提议的销售将通过提升日本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最终的销售协议仍需要进一步的批准程序，包括国会的审议和最终签订的协议。 美国东岸码头工人去年曾经短暂罢工三日，影响全美近半海运业务。知情人士透露，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美国海运联盟7号计划重启谈判。美国海运联盟先前曾经表示，自动化技术不会损及码头工人就业机会，更称这一类现代化技术对于维持美国港口竞争力有它的必要。不过罢工工人认为港口自动化恐会令他们饭碗不保，要求资方提供更完善保障，确保他们的工作不会受到自动化影响。劳资双方如果无法在1月15号前达成协议，美国东部和墨西哥沿岸恐会将再次大规模罢工，价值数二十亿美元的贸易恐将停摆，同时加剧通胀压力并威胁现有供应链稳定。在美东罢工危机未解除之前，很多货主陆续提早出货，美国入口货量明显增加，尤其是美西线迎来美东可能罢工的转单效益。新日铁149亿美元并购美钢案传出破局。据华盛顿邮报礼拜五报道，引述两名未透露姓名的行政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决定阻止新日铁收购美钢案，白宫预计最快礼拜五宣布拜登的决定。美国钢铁公司表示，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未能达成共识后，是否继续进行该交易的决定已经在去年10月23号提交给拜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评估中表示，美钢产量的潜在减少可能会导致供应短缺或延误，从而影响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为了缓解这种担忧，新日铁礼拜二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否决该公司钢铁产量削减计划的权力。新日铁此前曾经就这次交易作出了多项让步，但拜登始终反对新日铁收购美钢。今年三月，拜登发表官方声明称，美钢对于美国保持一家国内拥有和经营的美国钢铁公司至关重要。后任总统川普亦都表示反对新日铁的收购提议。1月3号，南韩当局试图对被弹劾的南韩总统尹锡悦执行一项前所未有的逮捕令，但受到总统官邸安全人员拦阻。最终双方对峙近6个钟头后，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取消了针对他颁发戒严令而试图逮捕他的行动。针对调查处执行逮捕令一事，尹锡悦阵营及执政党认为此举不合法。据韩联社报道，当局动员约3000名警力以防止冲突扩大。与此同时，总统官邸外亦有数百名尹锡悦的忠实支持者集结，在现场保护他。目前尹锡悦除了受到弹劾，还面临内乱罪指控，这个是南韩总统无豁免权的少数几项刑事指控之一。除了刑事调查外，宪法法院目前正在审理尹锡悦的弹劾案，以决定要恢复他的职务定是将他永久免职。该案的第二次听证会定于礼拜五稍后举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智利北部的安托法加斯塔1月3号发生规模6.1的地震，震源深度是104公里。地球的另一端，中国宁夏银川在1月2号一日之内发生2次近规模5的地震，由于震中接近市中心，震感强烈，有人受伤，很多市民纷纷逃离避难。据中国地震台网称，当地时间1月2号10:01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发生规模4.8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同一日的下午4:43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附近发生规模4.6左右地震，两次地震震中相距4公里，宁夏、陕西、甘肃等多地都有震感。银川市地震局表示，现在进入了地震窗口期，即进入了地震活跃期。这个消息登上了百度1月3号热搜。 台湾陆委会副主席兼发言人梁文杰礼拜四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媒体海峡导报具有明显从事对台统战工作性质，未来将暂停批准海峡导报及所属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到台湾驻点。陆委会主委邱瑞正礼拜五表示，海峡导报释出的名额将会让给其他中媒。海峡导报不单止被陆委会抨击从事统战工作，台湾国安局礼拜五发布了一份报告，亦显示海峡导报同一些 TikTok 账户关系密切，并经由这些账户扩大转发中共官方涉台言论。台湾国安局强调，目前台湾已经成立全政府机制，可实时通报与共同应对中共认知作战威胁。另外，透过上百场国际交流活动，和理念相近国家分享防制增信经验，协助国际民主社群建立应对极权主义国家认知作战的能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